会听到你要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话。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这个网络的畅通，一切都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你亲自的带领做王掌权在这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呀，感谢赞美主啊。上个星期上个星期的星期二啊，那在黎巴嫩呢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则的新闻啊。那么这个大爆炸呢就是在那个贝鲁特啊，黎巴嫩的首都。那么这个是黎巴嫩的这个港口。那么原先呢就是在2020年8月4号前后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大爆炸之后呢，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满目疮痍啊，就说很多的，就说几乎全部都毁坏了。那么而且呢不止在这个海港的地方啊，那么即使是贝鲁特的中心啊，市中心呢也都受到很大的震动啊。那么他们在市中心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教堂啊，那么原先也是好好的，那么这个经过震动之后啊，那么也是就是到处那个窗子啦地上啦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啊。那么在这一次的爆炸呢是因为他们在那个这个爆炸的地方储存了2700吨的硝酸铵啊，好像本来是要制造那个那个叫做什么爆竹啊，那么可是呢就不知道什么怎么一回事情啊，就忽然就爆炸了。那么把这个地方港口整个的摧毁了，而且就说影响面积很大，有30万人就变成无家可归啊。那么那在这个爆炸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见证啊。那么这个见证呢是那个在离这个爆炸的中心啊不到差不多1公里的地方，那么有一个教会，那么叫是 Church of God 的，它这叫 Life Center 啊，就生命中心的个教会。那么他们那边呢，他们的牧师呢叫迪布沙伊尔啊。那么那一天就是18号的中午的时候，大概1点多钟、2点钟的时候啊。那个他们教会每一天晚上都有差不多240个孩子啊，那么30几个童工都会在那里有聚会。那些孩子呢都是从叙利亚差不多是从叙利亚难民营来的孩子。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有他们的门徒的训练的聚会啊。那么那当天的中午下午的时候那么有好些同工就在教会里面做准备工作啊，有的在祷告，有的在厨房里面预备饭食啊。那么当那天呢，那个牧师在祷告，他就忽然祷告的时候就忽然有一种很不安的情绪啊，那么夹杂着那个忧伤愤怒啊。那么他就祷告，那么祷告呢那个还是心里面不平安啊，而且呢就是听到好像圣灵在讲 go go go， 就说圣灵说离开离开离开啊，那快走。 那么他就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想也许是那个疫情啊，那么的关系，那么他就叫那些童工啊，就说放下所有的工作，我们今天就大家就回家，然后呢晚上的所有的活动全部取消。那么那些童工就觉得好奇怪啊，他们就说我们在烧饭呢、啊、他说你那个准备啊，他说你们把食物都摆回冰箱里面赶快走。然后人家说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来嘛啊，那为什么要走呢？这个那个牧师就一定就赶他们走。那么结果呢，没有想到呢，就是到了晚上差不多6点钟的时候啊，那么就那个港口的大爆炸啊。那么他们那个教会呢，差不多的那个天花板都掉下来了，然后所有的窗户、啊、全部都震破了啊。那里面的摆设，里面的东西呢，也都是震落了，有很大的破坏啊。那么他们就是说，真的是感谢神啊。那么假使是他们那天晚上啊有照常的聚会的话，那么240个孩子，那么还有在参加门徒训练的啊，那些大人差不多。那么都一定会有蛮大的伤亡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呢，不是这故事啊，就是说，那么后来呢，这个教会也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会。他们爆炸完了之后，刚刚回来就说。就那个他们花了12年建的那个教堂啊，就说破坏的很大啊。那么可是他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把那个厨房啊去修好啊，修起来，然后呢就做那些食物啊，三明治啊，各种样子的东西，然后就是救助那些在那个爆炸中间受到那个灾的那些难民嘛啊，给他们吃啊，那个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那个，那么然后呢，一面又慢慢的就是说在修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就是看见在这个灾难中间看见神的爱啊，那也看见神的那个带领啊。那么这个教会呢，所以能够免除这个重大的伤亡啊，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牧师啊，听到了神的声音啊，受的神那个声音的催逼，然后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当天晚上的节目啊活动统统都取消掉。那么所以我们呢，今天来看一看呢，就是从这个事件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子的聆听神的声音啊。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事情的中间，我们看到神耶和华真的是他们的避难所啊。那么在诗篇91篇啊第一节第二节啊里面讲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啊。那么后面呢，我们也知道的他。我们来看一下子那个我要想出去，怎么不能出去了呢？
Escape.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子那个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就是说，那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那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他的诚实是你的大小的盾牌，你必不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啊！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第九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啊。那么这边呢，真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那么在危难中间呢，神是就是说保守他的子民啊。那么有一个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他讲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当我们住在啊至高者的隐秘处的话，我们就受到全能者的保护。那么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啊。那么第九节第十节也看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因为呢，我们将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那么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啊，他就是变成我们的避难所。那么这个跟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避难所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怎么个不一样呢？就是说当我们啊只是把神当作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有急难的时候啊，我们就来到神那边去啊，希望能够得到保护啊。那么这个的话是不对的啊。那么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到台湾。那么后来我去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校里面常常就有那个防空演习啊。那么防空演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去躲到那个防空洞里面啊。那么就是躲到避难所里面。那么可是防空警报一解除的话啊，我们就出来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那个防空洞，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避难所。那但是呢，我们并不是住在里边的，我们只有就是说在危难时候跑到里面去啊。那么可是就是说，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是说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他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那并不是说我们把神当作避难所。我们有危难的时候就去呼求神，就去投靠神。那么危难过去了，那么神是他是神，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注意啊。那么我们刚才看见了，就是说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啊，那么神的灵那个引导我们， 带我们远离灾难啊。那么在那个阿莫斯书也讲啊，人饥饿并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假使就是说听不到神的话，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说不仅是关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关系假使不好的话，我们就听不到神的话啊。那么而且呢，假使说我们听不到神的话呢，也是关乎了我们属灵生命的生死和成长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怎么样子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那么我们的这样子的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所倚靠的啊。那么所以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就是聆听神的声音啊。那我们今天呢的经文呢是撒母耳三章一节到二十一节啊。我们来看，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啊。啊，那那我们看到说啊，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啦，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永远降罚于他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啦。”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话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 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凭他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念到这里啊。那么是这段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子啊来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啊。那么在没有开始以前呢，我先分享一个经节，就是撒母耳长大了，就是第十九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那么当神与撒母耳同在的时候，那么他真的就是有那个天上的启示啊，也有神给他的权柄啊。那么我为什么分享这句话呢？那么下面呢，就是我就想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当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孙子啊，那么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的话来祝福他们啊。那耶和华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孙子啊，让他们真的智慧和身量啊，那个身量也是可以年纪，还有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那就像撒母耳一样，他长大了，在神里面长大了，有神跟人的喜爱，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就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那么这个是岔出去的话，那我们回到撒母耳上的第一节这边，我们来看啊，基督徒如何在每一天生活中来听学习听到神的话。那么一开始啊，撒母耳第三章啊二节三节就说，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啊，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那么这两节圣经主要呢，就是讲那个以利也睡了，那么撒母耳也睡了。那么可是他就可以讲说一天晚上，以利也睡了，撒母耳也睡了。那么可是他那个用了那么多话来诉说一件很容易就可以表明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啊，那我们看见啊，以利是睡在什么地方？是睡在自己的地方啊。那么所以他眼目昏花，看不清。那么撒母耳睡在哪里呢？那么中文的话好像说好像是那个啊，睡在神的那个你看啊，我们是讲还不是讲的那么清楚，可是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啊，他就讲的 And the lamp of God was not yet gone out， 那就是说神的灯还没有熄灭啊。那 And Samuel was lying down to sleep， 那个 Samuel 呢，撒母耳呢就已经躺下来睡觉了。In the temple of Jehovah, where the ark of God was， 就说撒母耳呢是睡在神的殿中，那么那个神的那个约柜呢也在那里。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地方，这个整个故事里面，耶和华没有对以利说话，可是耶和华就是对撒母耳说话。那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么撒母耳是住在神的殿中，那么以利呢是住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呢以利眼目昏花， 就看不分明。那么可是撒母耳呢，是实际上呢，撒母耳也不是住在神的殿中，那个这个是神的那个就是会幕啊，那么这边是圣所，至圣所，那么这普通呢，就是在这个外面啊，那个圣所的外面，就说有一排房子，那么就是给那些祭司睡的。那么所以可是呢，他们睡的呢是非常靠近神的那个圣所至圣所。那么实际上那个吕利跟撒母耳呢都是睡在那边。那可是圣经里面啊，就是说特别的讲到啊，虽然是都是睡在一样的地方，可是那个以利呢，就是圣经说是睡在自己的地方，那么撒母耳呢是睡在那个神的殿中啊。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呢，就是想到的是啊，住在那个要想学习听神的声音呢，第一个就是要住在神的殿中啊。那么我们再看怎么样子住在神的殿中，那个圣经里面就讲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是要必须是守节心清，守节的话那么就是不犯罪了啊。那么假使犯了罪的话赶快认罪啊，就是守节心清。那么心清，什么叫做心清呢？那么实际上心清就是清心啊。那么在马太福音5:8那个八福里面谈到，第一个就是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那么什么叫做清心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林后啊，哥林多后书11啊，他就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啊，就像蛇那个引诱夏娃一样。所以清心呢，就是存一清洁，心是干净的，而且是存一的啊，就是单单的注视基督，单单的仰望基督，单单的要基督啊，要耶稣。那么这个是一个存一清洁的心。所以我们要想住在神的殿中，守节心清非常重要啊。那么还有呢，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那么就是箴言30也讲到说，我求你两件事情啊，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我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那么这边讲到了虚假和谎言，那就是说我们求神真的是不让那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那就是不向虚妄。那么那个就是说不虚假啊。那么不虚假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表里如一是不虚假。那么还有呢，我们不看虚妄的事情啊，不看虚假的事情。世界上面很多的很多的诱惑啊，那么真的都是假象啊，那么都是虚妄，就是都是镜花水月，是不是啊？那么所以我们就先要住在神的殿中，要登耶和华的山，要站在他的圣所的话，就是要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那么始终对神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啊。那么这是我们要住在那个圣殿里面啊。 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啊。这个不动吧？
带回去。
那么我们就这样子看好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住在那个圣殿里面啊。那么当时摩西的会幕的个平面图，那这个是进门的那个会幕进来的地方啊。那么祭坛、洗濯盆。然后进到圣所啊，那么进到至圣所，那么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那么在北边的是一个橙色饼的桌子，上面呢摆了12个橙色饼啊，那么南面呢是金灯台啊，那么有一个金灯台，那这个香在西边呢是一个金香炉，那么这个金香炉呢？就是在这个到至圣所幔子的啊，靠近它的很靠近要进至圣所的幔子啊，那么所以呢，金香炉呢是最靠近圣所的地方啊，至圣所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讲到，我们进到啊住在神的殿中，我们进到这个啊圣所来了。那么我们第一个呢来思想来学习的呢就是啊。看到了橙色饼的桌子啊，啊，那么橙色饼的桌子呢，是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就预表什么呢？啊，那预表读经啊。当我们进入圣所，第一个器具呢是橙色饼的桌子啊，那这是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那个。在那个约翰福音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那么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也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那么所以呢那个橙色饼桌子上面摆的橙色饼呢有12个啊，那一方面呢是也是代表代表那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啊，那么可是更是代表啊说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那12个数字呢是表征永远的完全，那个7也是完全，可是12是大完全，是永远的完全啊。那么所以基督是我们永远的饼，我们在橙色饼桌子这里，在面对基的里面在里面对基督的享受都是永远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是橙色饼，我们知道这个橙色饼是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要是那个是我们的灵的灵粮啊。那么我们这边看到说，我们从橙色饼桌子可以学到怎么样子一些属灵的教训呢？那我们每天需要吃饼吃饭，属灵的生命呢也需要每天的喂养。我们每天灵修啊，每天读一点神的话，或者对我们就是好处啊，有好处。早上起床读神的话，安静默想，并且把它写下来，持续这样子做的话，我们的灵命就会那个有很大的益处啊。那么，耶利米书里面也讲到啊，神的话语，当我们的食物吃下，是我们的心中的欢喜快乐啊。那那个圣经不是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don't say God is silent when your Bible is closed， 就说当我们的圣经是关闭的，不要说神是沉默的。所以我们就是知道，就说 当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要住在神的神的圣殿里面，第一个就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来读神的话啊。那在何西亚书六章三节里面，他也讲了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那我们就是他就是跟我们讲，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他。那么怎么样子认识神啊？怎么样子竭力追求认识他？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啊。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根基的话啊，那么有的时候啊，那个啊，追求也是有那个，有的时候也是有危险的啊。那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好好的来读它。那么，假使我们竭力去追求的话，它出现却如晨光。那它这个话就是说，它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我们假使竭力追求认识它的话，它一定会跟我们说话啊。那就像晨光一样啊，早晨一定有晨光。那个不管是刮风下雨，或者是那个天昏地暗，可是晨光一直是在那边的啊。那就是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吗？说云上的太阳啊，虽然我们会看到云，可是太阳一定在那里，晨光一定在这里啊。那它必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甘雨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个就是圣灵啊啊，神那个我们竭力去追求认识他的话，神一定会向我们显现，像晨光一样，而且呢，像甘雨一样的，能够滋润我们，能够就是说启示我们，那么也是跟我们说话，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听神声音，我们要进到圣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功课就是好好的读经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金灯台啊。那么金灯台呢，我们讲就是说要跟随神做盐做光啊。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讲到，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呢，金灯台所预表的呢，所预表的呢，就是生命的光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在旧约会幕里面的圣所呢，只有一个金灯台啊，那么可是是就是说是整个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那么就是预表耶稣啊。耶稣是整个宇宙唯一的光源啊，那么可是呢，到启示新约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到看到七个灯台，金灯台啊。那么这七个金灯台，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它是预表的那个七个教会啊。那么这七个教会呢，也是预表了。普天下所有古往今来的教会啊，那么那我们看到在会幕里面呢，只有基督还没有教会，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基督呢就像一粒麦子一样的变成了许多粒，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有一首歌我们也很喜欢的，就是一粒麦子嘛啊，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啊，它就仍然是一粒，可是它假使死了的话，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耶稣也是一样啊，基督为我们死了，那么然后呢，就生出了很多的子粒来啊，很多的基督徒来。那么一个灯台呢，也变成了许多的灯台。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看到金灯台，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要跟随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要跟随基督 那我们也是小基督啦，是不是？那么也要像基督一样做盐做光啊。那么所以呢，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第五章就是讲到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这是就是说提醒我们啊，要做世上的盐，那么要不要让盐失了味，要有好的见证啊。那下面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亮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来到了金灯台，那么就提醒我们啊，神是是光啊，我们要跟随神走在就会走在光里，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么而且呢，我们也要就是说跟随神这学习要做盐做光啊。那么这是我们进到圣所第二讲看见的东西。那么第三样我们看见的东西就是金香炉啊。那么在金香炉，我们讲到是说祷告亲近神，祷告神啊。那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啊，愿我举手祈求如献管祭啊。那所以呢，在里面常常就是说讲到香啊，讲到我们的祷告啊，祷告呢就是好像如香陈列在如香来好像是那个启示录里面也有讲的，就是说那个就是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啊。那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圣经啊，我们假使说去仔细的看，真的是圣经里面真的是看见神的永能跟神性啊，神的好像很细微的东西里面，神都是有他的深意在里边。那么这边讲到金香炉，说旧约祭司呢在圣所的金香炉上面烧香，但是呢香烧香的炭火呢到外院的燔祭坛上去取啊。那么燔祭坛呢是献上赎罪祭的坛，那第一次燔祭坛上的火是神自己降火点燃的，就说当会幕造好的时候，在利未记第九章啊，你们可以，我们可以以后再去看啊。那么一切都预备好了，那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的脂油，民众一见都欢呼啊，那么伏在地。所以呢，在燔祭坛上面的火啊，第一次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啊，天上降下来的，那么亲自的把那个祭坛上面的供物啊烧掉了。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了那个民数记啊第三章第四节，那个时候就讲到是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亚伦有四个儿子啊，拿达亚比户，还有撒加利亚，我忘记了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民数记三章，那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么那个叫做什么 亚伦啊，这有四个儿子。那么可是呢，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受膏的祭司啊。那么在旷野的时候，拿达和亚比户在西乃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啊，那么就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就是做供祭司的职分。那么什么叫做燔火去献祭呢？就是不是从祭坛上取的火啊，那么就是燔火。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是在那为什么一定要是燔祭坛上的火啊，可使人的香坛烧香蒙悦纳？那就是表明基督受死的功劳可以使神垂听人的祷告啊。所以祭司要在金香炉点香的时候，他那个火一定要从那个祭坛里面拿来，然后再点香。那么祭坛呢，就是预表基督受死啊，就说为我们献上了代替我们的罪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神悦纳我们是因着基督，并不是因着我们的所事，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多好，我们能够蒙神悦纳，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祷告的时候都会讲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神祷告啊。那么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蒙悦纳，是因着基督啊。我们在基督里，并且凭着基督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并且带领我们进入至圣所。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看到那个图也看到，金香炉是非常靠近幔子的。那么它虽然不在至圣所里面，可是他可以带我们啊，指引我们，带领我们进到至圣所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金香炉的话，我们就要来亲近神，来祷告神啊。因为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是因着耶稣基督啊。那么诗篇里面讲到那个诗人啊，不但是白天思念，他在晚上也思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要来亲近神，来祷告神。那在那个圣经里面啊，所有就是说与神亲近的人啊，那个像大卫啊，亚伯拉罕啊，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是对神有深深的渴慕，常常的来亲近神，常常的来祷告神的。那么祷告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学习祷告也是跟学习对神说话啊。我们讲到祷告的话，那就是说不是只有单向的，当我们亲近神，我们来祷告的神时候，神也是会对我们说话的啊。那么那我这边列了一个，就当我们假使觉得我们的渴慕不够的话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的来求啊。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金香炉这边，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要来亲近神，要来祷告神。那么假使我们的渴慕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真的就是在这里做这样子的祷告，求神啊带领我们啊，把那个渴慕放在 里面，因为我们和睦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来到神的圣所里面，我们看见的三样东西：陈设饼啊，那么就是提醒我们真的要来好好的读经啊，竭力追求认识他。那么金灯台让我们看见神是光啊，那么我们要看见神就不走在黑暗里边，而且我们也要啊像神一样，像基督一样啊，也要做盐做光。那么到了金香炉呢，我们来祷告神，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悦纳，我们要真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啊，来亲近神，来祷告神。那这个是讲到住在神的殿中。那么下面呢，撒加利亚书三章四节到十节的地方啊。啊，我们刚才是看到说，那个撒母耳啊，那个是睡在神的殿中啊。那么我们讲到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那么第四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啊，神就对撒母耳说话了啊。那么神就叫了撒母耳，叫了一共叫了三次啊。那么撒母耳本来以为是以利叫他，每一次他都跑到以利那边去问啊，是不是你叫我做什么呢？那个以利就告诉他说，我没有叫你。到第三次呢，以利也想起来了啊，就说是神在叫撒母耳，所以呢，他就说，他就跟撒母耳说，假使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啊。那么撒母耳呢就去，人睡在原处。那耶和华又站着，像前三次呼叫撒母耳啊，呼叫。那撒母耳啦，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啊，那么这从这个第四节的里面啊，第四节一共到第十节的时候，那么我们来看从撒母耳的这件事情。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子来学习听神的声音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警醒安静谦卑受教的心，洗耳恭听。那么当撒母耳神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啊，我们先看一个我们先看警醒啊。我们知道撒母耳呢，那个时候，他都是讲说童子在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知道撒母耳还是小孩子啊。那么有些人去考察了，那么就是说当时撒母耳大概十二岁的小孩子啊。那普通呢？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是神在晚的那个天已经夜深了，天快亮的时候，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呼叫撒母耳的。那么普通的话，小孩尤其是小孩有时候一睡下去的话，你把他搬走了他都不知道啊，都会睡得比较沉啊。那么可是撒母耳呢就蛮惊醒的，因为神叫撒母耳的时候声音也不会很大很大，因为假使说声音很大很大的话，那搞不好以利都听见了，因为实际上他们应该是睡得很近的地方啊，也不会说是很远啊。那所以呢，那个撒母耳呢就是真的就是 有一个警醒的心啊，能够听到微小的声音，而且神常常讲话呢，都是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像那个那个列王记上19章啊12节里面讲说，火候有微小的声音，很微小的声音，而且神有的时候讲话也是一个意念啊，并不一定真的有声音，一个意念一闪而过。那么神有的时候讲话呢，也是借着环境啊，来提醒我们。那这个呢，都是需要一个警醒的心，然后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警醒在那个训练自己听神声音的话，是个非常非常那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啊。那么这个地方我听到人家讲的一个故事，我也是觉得蛮好的啊，就是让我们真的要有个警醒的心。那么就是说以前啊不是还没有什么手机啦什么什么的那个 internet 什么什么这些的时候啊，要传信息呢最快的方式就是打电报啊，比如说从欧洲要到美国，最快的方式是打电报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电报公司，一个很大的电报公司就要招考新人，那么就有好些人去应征啊，就10多个人都坐在一个那个房间里面等啊，等那个去 interview 啊，就等面试。那么等了好一阵子啊，那个里面那个都没有来叫人啊，那么大家都坐在那，那忽然呢就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就推开门就走进去了。那么走进去了之后呢，没多久那个主管呢就带着刚才走进去的人出来了，那么就跟那些还坐在外面的人等说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啊，今天到这边来应征啊。他说我们已经啊就选好了一位，好像最选好了一位优秀的人，我们要决定要用他。那么大家都觉得哎，怎么搞的，你都没有应这个都没有面试过，你怎么就选了这个人呢啊，好像很不公平嘛，我们跑来你面试都没有给我们面试就选了别人，是不是内定的。那个主管就说，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我在里面啊，就是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他也是打报电报的那个信息，哒哒哒哒哒哒，就发了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的意思是说，你准备好的人你就可以进来了。那么这个信息大家应该也都听见有一点声音啊，那么可是这个人就非常的警醒，他就听到的好像哒哒哒哒的声音，他就听清楚了，是这么样一个信息，所以他就赶快就站起来，就推门就进去，那么然后他就得到了那个工作。那么所以这个在场的别人也可能也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可是就没有去注意啊，是怎么一回是没有去注意听啊。那么所以这个警醒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啊。那么就是刚才我讲神讲话有时候是很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是一个意念，有的时候是一个环境的一件事情啊，就像我记得叫谁啊，宋尚杰啊，那个时候被森林充满了嘛，然后他就好开心的就要回学校，那就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孩写说休息啊，那个呀，那他好像不想看到一次还是两次。那么后来呢，他到学校里面去走，就因为他就被抓了，因为他森林充满，人家觉得他神经兮兮的，就把他关在精神病院。然后他在精神病院就住了好像190几天，然后在那个里面真的就是休息，然后好好的圣经啊。 那么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安静啊。那么安静的话才可以听到。因为我们家是说，不安静下来的话呢，老是听世界的声音，听人的声音啊，听来听去的话，就不容易听到那个神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也是，其实有个故事，以前我好像不知道分享过没有，那就是有一个农夫啊，那么他有一个很大的谷仓，那么他有一天呢，他就一个怀表啊，怀表就掉在那个谷仓里面，那他就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谷仓里面堆了很多谷物啊，那个什么东西嘛啊，就找不到。后来他就看见外面有一群小孩在玩，然后他就跟那些小孩说，哎，你们进来帮我找我的怀表，那么找到的话我给他20块钱啊。那么小孩都很开心，就大家都在那边找，找了个半天也找不着，就后来小孩也觉得没意思了，都走了。就有一个小孩就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找一下子呢？那个农夫说可以呀、啊。那那个小孩呢就进去谷仓里边，然后过了没一下下，他就把怀表带出来了给那个农夫。哎，农夫就很开心，然后就问他，哎，你怎么找到的呢？他说我没有找，他说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啊在里边，然后呢就听到那个怀表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然后呢我就跟着那个声音就找到了。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跟我们讲啊，我们要想学习的听神的声音的话，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把世界上面的声音、人的声音都关在外面啊，那么啊安安静静的，那么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啊。那再讲呢，这个一个态度呢，就是谦卑受教的心啊。那么谦卑受教的，谦卑受教的心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啊50章啊4节到6节啊，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啊，那么这边讲到一个那个受教者的舌头啊，那么能够安慰啊，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所以我们假使说要真正的安慰人的话，我们那个舌头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就是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从神领受了那个话语教导，我们的舌头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人啊。那么假使说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去安慰啊，扶助别人，去帮助别人啊。那么下面讲，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神要跟我们说话的话，他要使我们能够听的话，我们必须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就是说愿意啊接受教诲的耳朵。那么我们愿意去接受教诲的话，神讲话神才会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啊。那么这个受教者的心，就是话是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受神的教，也愿意啊受人的教。那下面不是，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涂我入我，人入我涂我，我并不掩面。所以这个 谦卑受教的心是使我们能够听到神声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态度上面呢，这个谦这些警醒、安静、谦卑、受教，这些都是心里面的啊。那么在态度上面也要洗耳恭听啊。那么就是说态度上面这恭听也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不管是读神的话语，或者是参加聚会，或者是祷告啊，那么都是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啊。那么像有的时候像有些聚会的时候，那么有些那个人的话，那么上面在讲道，他下面在滑手机啊，那么这个假使是这样子一个态度的话，那么神的话听不进去的啊，那么神也不会跟他说话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读经的时候也是好像随随便便啊，就说啊每天要读经，好我就每天来读。那么有些人更就是说更好玩呢，就是一面看电视啊，那么趁着广告时间就赶快来读经啊，趁着广告讲广告时就来读经，然后就把那个好像今天完成的功课可以做完了。那么这个这种就是说啊，不是一个很恭敬的态度的话，那来到神面前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到那个神的话啊。那么在这个词呢，洗耳恭听啊，洗耳恭听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有一个故事的典故啊。那么这个典故呢，就是说在上古的时候，尧呢本来想把他的那个地位啊传给那个一个叫许攸的。那么这个许攸呢，就是当时一个很清高的人啊，那么就是好像淡泊名利啊，这样子一个很清高的那个隐士这样子。就后来他说，是那个尧说要传给他，他就跑掉了。那么而且就是拒绝了，连夜呢就跑到那个隐居去来。那么结果后来呢，尧还以为他是只是谦卑，就说更加敬重他，就说你假使不接受做帝位做皇帝的话，你就来出来当个九州长好不好。那么这个许攸听了这个话更加的厌恶啊，他就觉得他听了那个更加厌恶的话，就跑到那个饮水边去洗耳朵啊。那么结果后来许攸有一个朋友啊，叫做曹馥啊，那个就是说鸟巢的巢父，他也隐居在那里。那么他刚好牵了一条牛啊，也来喝水。那么这个他就问许攸说：“你在干什么呀？啊，洗耳朵啊？”许攸就说：“可是我听了不干净的话，那么就赶快要来洗洗我的耳朵。”那么那个巢父就问他了，说：“怎么一回事？”他就跟他说了。这个巢父说：“哼。”他说你在外面啊，就是说故作清高造成了名声，现在呢惹了麻烦，你还什么还洗耳洗那个洗你的耳朵啊。他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把我小牛的嘴巴都玷污了啊。他就把牛就牵到别的地方去饮水。结果后来呢，在朝鲜志里面有个记载，他就在古朝城的东边有一个池子叫洗耳池，那池旁边呢有一条巷，牵牛巷。那么就是说那就是说相传呢，在5000年以前，巢父呢就在那个牵牛巷饮水的时候，就批评那个一个圣贤许攸啊，他说他好像是故意去得到那个贪求盛名啊，那个好像故作姿态，然后去 取得那种贤名。然后呢，许攸呢就觉得很惭愧，那么就在池子里面去洗耳朵、擦眼睛，那表示愿意听从曹父的忠告。那么所以呢，那个后人呢也颂赞许攸知错能改的美德，所以就把这方池子取名叫洗耳池。那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也从这边而生。所以那个洗耳恭听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听的态度要恭敬，那么洗耳呢也是让也是就是说我们那个有过就要赶快改，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过改了，好好的来听啊、教诲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撒母耳上那个三章四节到十节，我们看到了那个就说一个原则，就是那个谦卑安警醒安静，谦卑受教的心，洗耳恭听。那个撒母耳真的都做到了啊。那么我们看到那个撒加利那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三节也讲，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么就是也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要侧耳听，要很留心的听啊，才可以听得到。那么怎么样子呢？第一个就是屏蔽世界上的声音。我们假使听很多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的话，而且就是说心也在世界上面就觉得就很吵杂的话，就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准神的频道，我们要有一个那个洗耳恭听的心啊，一个对准神的频道来听。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讲到了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我们没有吧，
再讲完
了，再往前吗？是不是没有上一页？
那我最后呢讲到了那个顺服神啊，遵行神的旨意啊。那么我们看到了撒上啊，那个第三章十一节到十八节。那么十一节到十八节是说什么呢？十一节到十八节是说，神就对撒母耳讲话。那么可是他讲的话呢，是关于以利的话。那么就是说，那个神已经定义说，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啊。那么刚才是看到第十节啊，那么他就说，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然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经告诉他，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儿子作孽，四遭咒诅，却不禁止。那么所以呢，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献奉礼物，永不得赎去。那么神呢，已经以前也跟以利讲过啊，说他的儿子作孽。是遭咒诅，那么神要降罚于他的家。那但是呢，以利听了这个神的话呢，就不去管教他儿子啊，不去禁止他们儿子。那么所以呢，神就跟以利神呢就不跟以利说话了。那么神就跟撒母耳说话。那么后来呢，撒母耳问，那个不是以利问撒母耳，神跟你说什么呢？本来他不敢讲，他说你一定要讲啊，不能够隐瞒。那么撒母耳就把话就告诉了以利啊，就没有隐瞒。那以利说什么呢？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 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利本来神也跟他说话，可是他听了，他不去改正啊，他不去好好的那个教导他儿子，改正他儿子，还是任由他们。那么所以神那就不跟以利说话了，而且呢就是说定义啊要降罚在他家。那可是神还是对撒母耳说话。那么借着撒母耳呢又把这个话呢告诉了以利啊。那我们看以利的态度呢是什么？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看见以利还是没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还是没有一个要悔改要遵行神旨意的心。那实际上假使说以那个你看我们真的在这边看出来那个那个叫做什么神呢、啊、对以利的心啊真的是不是降灾祸的心。他你看跟神跟以利讲，以利自己不听之后呢，那么他又跟撒母耳讲，那再讲给以利听。所以假使说以利撒母耳跟他讲，他以利能够体贴出神的心来的话，好好的遵照神的心，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教训那个教训他的孩子的话，那么神还会就是说还会那个不降所说的灾。那个我们在那个圣经里面也是看到嘛啊，他是说神说我定义要毁灭这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人的话，那他们就是说真诚的悔改的话，我就不降要所说的灾。像那个叫做什么约拿啊，去那个尼尼微，不是神本来也是说40天以内就要毁灭尼尼微吗？那可是约拿去跟他们一讲，他们就是从上到下就悔改啊。那么那这样子神也没有降罚那个尼尼微啊。那么是后来尼尼微又堕落，那么也是100年以后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就是说要想听到神的声音，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假使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就不会跟我们讲话了嘛，对不对？那你看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那么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那么神就爱我们，也要向我们显现。那他这个显现呢也包括他要就说对我们说话啊，把他的荣耀显现给我们，把他的心意显现给我们，把他的能力显现给我们，是不是？那么所以就是说有了听了我们要想学习听神的声音的话，那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有一个顺服而且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啊。那个那这个是很重要。我记得好像新约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若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就必然晓得这话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假使说有一个定义要遵行神旨意的心的话，神就会跟我们说话，而且神也会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当我们听到什么话的时候，就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知道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呢，还是出于恶者的啊。那么那个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分享的呢就是讲到了我们要听神声音的话， 我们也就是说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操练，来学习。那么我们应该有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子的学习呢？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啊。那么啊，神的殿里面的陈设饼的桌子，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金香炉，那么提醒我们啊，要好好的读神的话，那么要来好好的跟随神，也学习啊神那个做盐做光，我们好好的来亲近神，来祷告神，那么而且呢，还要就是有一个警醒、安静、谦卑、受教的心来洗耳恭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话，神就会向我们说话。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心要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假如说我们没有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只是想哦，我听到神的声音，我去炫耀一下子，好像我多属灵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话，那神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所以这个全顺服啊，遵行神旨意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中间讲到了，我们就是说真的讲起来最重要的也是亲近神、渴慕神啊。那么所以当假设说我们的渴慕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向神求啊。那我们最后呢唱一首诗歌啊。
Oh, 是住在耶和华里面中寻求他的意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刚才，你们有看得清楚荧幕吗？
听见声音，但是没有，YouTube 的
没有荧幕啊。
对。Yeah, 但是他有代唱。
他有代唱，我们都跟得上。
跟得上。
感谢主。
Yeah. Yeah. 不是，我说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
都有看到，
有
PowerPoint 都很清楚，从头到尾都有看到。Yeah.
哦，我以为，因为不晓得谁发了一个信息说，我什么东西 block 那个荧幕了，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 block 荧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block，
最后那首歌，
就到最后才 block 的，是不是？
是
。那还好，感谢主。好，那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郑师母。
哦，大家如果有感动可以祷告呀。Yeah, 谢谢周师母的讲道，很好。
是的，主，你是我们一生一主啊，你是我们一生一世所要寻求，主啊，你的面我们要寻求，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渴慕住在你的殿中，时时瞻仰你的容面。主啊，我们也渴慕时时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啊，谢谢借着今天借你的仆人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住在你的殿中。主，我们要以一个主啊，我们要以一个谦卑、顺服。主，我们要一个聆听、安静。主，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也愿意一个聆听的态度。主啊，主啊，我们要帮助，要我们能够可遵循你的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将这样子，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主啊，你来吸引我们，更深的来吸引我们。主啊，将那个渴慕，更大的渴慕加给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现实的。主啊，你是公平的神。哈利路亚，你照着我们心中的渴慕，主啊，你要引领我们。我感谢赞美你，荣耀都要归给你，颂赞都要归给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时时听到你细小的声音，主啊，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哈利路亚！哦，住在圣所，进入至圣所，也帮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啊，是一个时时感谢、赞美、敬拜的生命，敬拜你的生命，谢谢主。荣耀都要归给你，所以我们最渴慕的就是你的同在。主啊，对我们来讲，也就是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主啊，若是没有你的同在，主啊，一切都没有意义。主啊，主啊，求你将那个渴慕的心，更大的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哦，谢谢你，明明我们已经将生命关乎生命，有关金钱这关乎生命的事情，你已经交付给我们了，已经在记载圣经里面，并且你何等的诚信和真实， 也过去所发生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你就是那样的诚心真实。哦，你那样的引领我们，哦，要将你，哦，要将你的应许，哦，主啊，好像让我们看到是何等的宝贵，并且是你不改变，你甚至是将你的话光举过你的名，使我们有路可寻。是的，哦，帮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主啊，我们真的唯有在你的话语上面，哦，来更深的来领会你，领会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让我们的体真的看到你是何等诚心因为真实的神，更是你何等全能的神。你的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你觉得你是全能的神，你从起初就命定若我们命定结局。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话语上，到自身的正道上来造就自己，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在这完全背离的时代里面，主啊，真的是好像那个英文所说的 hold fast to your word， 好像就是紧紧的将你的话语紧紧的藏在心里面的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将你生命的道能够在这未知规律的时代能够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是在更多的看到主啊，你的话就是那样的真，你的话你就是灵，就是生命，凡被神的儿子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你的灵要在其中，具体在每当下我们当做的事情，主要的更多的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化成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引领。哇，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借着你的话将智慧的灵启示的灵都不断的赏赐给我们，你更是要来让我们比一年样刚强起来，心窍心眼通达，真知道真认识你，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在真有智慧，在信心在真理，在知识上不断的增长，以至于主啊，真的是在真道上，主啊，好像蛮有基督的身量呈现在我们的里面。哇，谢谢你恩惠，知道你何等的引领我们，你将这样的恩惠恩赐都赐给教会，让我们彼此一同的勉励造就，在真道上一同成长，荣耀你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主啊，遵你的心意而行，是我们所需要的。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让耶稣就是那个活道，就表示你很乐意对我们说话。你很乐意来引导我们，你是好牧人。主，按着你的话去行，主，我们就必得祝福，我们就必得拯救。主啊，吸引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心，最重要的就是遵你而行，好叫我们能够被带进你的同在里。主，谢谢你，求你祝福周师母、周牧师他们一家，祝福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人，让我们都在你的恩中欢喜被你吸引，欢喜来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Hello， 要见一下面吗？
牧师好，
也在上面啊。
我也有听呀，微小的声音，感谢神，哈利路亚。弄不出来吧，要按什么东西才能够，你们看不到啊，
你可能
看不到，
你加上来的时候可能有 video， 可能没有 click 吗？有啊，牧师，你现在 video 看一下，你的 video 是大卫去，你的 video 有啊，你现在是没有打开 video
啊，好，打开了， OK，
打开了，
看看学桥，学桥你们怎么样，小朋友？周师母好，周师母好呀，感谢神，感谢神，很好呀。
子刚，
那个，
有的是
哇！
姐姐，我想我想姐姐的
姐姐。哦，看到爷爷奶奶，
看到爷爷奶奶，很高兴
啊。爷爷奶奶。
感谢主，
这是穆德
坦。感谢主，哇，好可爱。
感谢主。那个春佳，你的手机今天你是用手机，好像没有荧幕嘛，是不是？
我用电脑，我
是用电脑。没有荧幕。
有，本来有，后来我把它碰到那个，就大概是把这个video 就是弄到，我现在按不出来。
啊，
没有关系。
那个是学谦的电脑是吗？
对。
OK， 好的，好，那哎。学荣跟那个吉米呢？吉米跟学荣呢？
哦，他们刚刚离开。
哦，他们刚刚离开，从哪里离开？
我们家。
真的啊，哇 ，OK， 好，好，神祝福你们，感谢神，哇，好的，差不多了，好，周师母，谢谢您，周师母，感
谢
主啊，
谢
谢
周师母，
好，好，谢谢。爱情姊妹，耶稣祝福你。
谢谢牧师。
拜拜。
拜拜。真的
在
隔离14天，大家要很有耐心哦。
已经快到几天了？
9月4号，要到9月4，快到了。学生，你的活动怎么样？
快套吗？
这个
自己刚才套，这个是有点昨天着凉，我在想。
你昨天去哪里有着凉？
我就躺在那个地方睡起来就痛了，就早上的时候躺在那个沙发那个地方，我就用一个那个盖在肚子上，后面。
没有说，我也不知道你是热还是冷，因为我是一天到晚。
然后可能是风一直，我有发现那个冷风是从后面一直有在吹，可是很舒服啊，我也没有觉得冷。可能睡着了，不知道。还好，我就一直喝水，我想应该还有一点点痛，应该不会有点。
你拿那个维生素吸好了。
对。
快点。刚刚有吃一点东西吗？还是？
没有，宝宝没有口。
我现在不把它治下去的话，接下来就是发炎，然后就会咳嗽。
我觉得我还 OK 了。
那你现在把它压下去啊。
哇，哎呦呀！
没有接住。
感觉到好，有感冒生病的时候，
我们要喝甘蔗汁。
然后生病好像也是一种 craving， 阿嬷就会给我们吃罐头，吃那个梨子的罐头，
因为有水跟电解质啊，里面有电解质。
好像觉得每次感冒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好像好棒好
可爱。你有没有把它罩起来
？No， I just ate it。
你应该罩起来，然后泼到你的那个让那个 Priscilla 看一下。
要不要再做两个来吃一下？
看 Priscilla 她觉得怎么样？
这会很麻烦，
可惜啦，他会觉得，
那就很麻烦。那准备要5分钟吗？
10分钟。
10分钟哦，那还是蛮久。
What really？
很棒，我早上吃了，以为是就是那种人家真的是卖的 very good， 那里 so good， so good，
捧场，谢谢。
真电视在，我告赞，我告赞，我告赞，赞赞赞。牙刷我告赞，那这个把手真的是
没有，因为我不要闹了。
爸爸一旦说今天来可以吗？
为什么？我怎么要今天要来？
他说 It's sunny day because I just asked mommy and she said yes. It's sunny today.
他说是晴天。
他说今。